魂与魄与鬼及孔子，作者阿成。读中国小说，很久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了，就是鬼。这大概是要求文学取现实主义的结果吧。可鬼也是现实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心里有鬼啊。这是心理现实，加上主义，当然可以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不少人可能记得60年代初有过一个不怕鬼的运动，可能不是运动，但我当时年纪小，觉得是大人又在搞运动，而且出了一本书叫《不怕鬼的故事》。这本书我看过，看过之后很失望，很无趣，还是去听鬼故事。怕鬼其实是很有趣的。后来长大了，不是不怕鬼，而是不信鬼了。我这个人就变得有些无趣了。怕鬼的人内心总有稚嫩之处，其实这正是有救赎可能之处。中国的鬼故事教化的功能很强，并且确实能够教化。道理也在这里，不过教化是双刃剑，既可以安天下纯风俗，又可以天翻地覆凯尔康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，有一个原因是不少人真的听信，资产阶级上台，千百万颗人头落地，怕千百万当中有一颗是自己的。结果呢？结果是不落地的头现在有12亿颗了。中国文学中魏晋开始的志怪小说，到唐的传奇，都有笔记的随记随奇，一派天真，鬼故事而天真，很不容易。后来的清代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虽然也写鬼怪，却少了天真。我曾因此在《闲话闲说》里感叹到莫言，莫言也是山东人，说和写鬼怪，当代中国一绝。在他的家乡高密，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。像我这类49年后城里长大的，只知道阶级敌人，哪里就写过他了。我听莫言讲鬼怪，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，语言却是现在的，心里喜欢，明白他是大才。86年夏天，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，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，晚上进到村子，村前有个芦苇荡，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，不料人一搅动，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，连说吵死了吵死了，莫言只好退回岸上，水里复归平静，但这水总是要过的，否则如何回家呢？家又近在眼前，于是再趟到水里，小红孩们又从水中立起，连说吵死了吵死了，反复了几次之后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，天亮才涉水回家。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，因此高兴了很久，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，重为天真。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鬼怪故事集应该是《聊斋志异》，不过也因此让不少人只读《聊斋志异》，甚至只读《聊斋志异精选》，其他的就不读或很少读了，比如同是清代的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与《聊斋志异》不同，《聊斋志异》标明全是听来的，传说蒲松龄自备茶水，请人讲，他记录下来，整理之后加意史事约。我们常常不记得意史事约了些什么，但是记住了故事，这也不妨是个小警示。小说中的议论，读者一般都会略过。 读者如逛街的人，他们看的是货色，吆喝是不大听的。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记录所见所闻。你若问这是真的吗？纪晓岚会说，我也嘀咕呢，可我就是听人这么说的，见到的就是这样。所以纪晓岚常常标明讲述者、目击的地点与时间。鲁迅先生常常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我小时候不理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了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，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。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、散文、杂文都有这个特征，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。明清笔记中多是这样，这就是一笔财富了。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笔财富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乾隆年间，户部员外郎常泰公家有个仆人，仆人有个老婆，20多岁，有一天突然中风，晚上就死了。第二天要入殓的时候，尸体突然活动，而且坐了起来，问这是什么地方。死而复活，大家当然高兴了，但是看活过来的他的言行作态却像个男人，看到自己的丈夫也不认识，而且不会自己梳头。据他自己说呀，他本是个男子，前几天死后魂去了阴间，阎王却说他阳寿未尽，但需转为女身，于是借了个女尸还魂。大家不免问他以前的姓名籍贯，他却不肯泄露，说事已至此，何必再入籍前世啊。最初的时候他不肯和丈夫同床，后来实在没有理由，勉强行房，每每垂泪至天明。有人听到过他说自己读书20年，做官30年，现在竟要受奴仆的羞辱。他的丈夫也听他讲梦话，说积累了那么多财富都给儿女们享受了，钱多又有什么用。常太公讨厌怪力乱神，所以严禁家人将此事外传。过了3年多，仆人的死而复活的老婆郁郁成疾，终于死了，但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是谁来附身。用白话文复述这个故事，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与他的分别。不过我们可以用他来指说魂，用他来指说魄。魂是精气神，魄是软皮囊，所以魂飞魄散，一个可以飞，一个有的散。清朝的吴赤昌在《客窗闲话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个翩翩少年公子随上任做官的父亲去四川，不料过险路时马惊了，少年人坠落崖底，魂却一路飘到了山东历城县的一个村子，落到这个村子一个刚死的男人的尸体里，大叫一声，摔死我了。他醒来后看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，一个老太婆摸着他说，我儿啊，你说什么摔死我了。公子说，你是什么人，敢叫我是你的儿子。周围的人说，这是你娘，你都不认得了。并且指着个丑女人说，这是你老婆。又指着个小孩说，这是你的儿子。公子说，别瞎说了，我随我父亲去四川上任，在蜀道上落马掉到崖底，我还没有娶妻，哪里来的老婆，更别说儿子了。而且我母亲是皇上敕封的孺人，怎么会是这个老太婆呢？周围的人说，你别说荤话了，拿镜子自己照照吧。公子一照， 看到自己居然是个四十多岁的麻子，就摔了镜子哭起来，我不要活了。大家听了是好气又好笑。公子饿了，丑老婆拿糠饼来给他吃，公子觉得难以下咽，于是掉眼泪。丑老婆说，我和婆婆吃树皮吃野菜，舍了脸皮才向人讨了块糠饼子给你吃，你还要怎么着呢？公子将他骂出门外，看屋内啊是又破又脏，想到自己一向华屋美食，恨不得死了才好。晚上老婆领着小孩进来睡觉，公子又把他们骂出去，婆婆只好叫母子两个同他睡。第二天，一个老头来劝公子说，我和你呀是老哥们了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我看乡里不能容你这种不孝不义之人呐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公子哭着说，你听听我的声音，是你朋友的声音吗？老头说，声音是不一样了，可人还是一样啊。我知道你是借尸还魂呢，可你现在既然是这个人，就要做这个人该做的事儿，就好像做官，从高官降为低官，难道你还要做高官的事儿吗？公子明白是这么回事儿，就请教以后该如何办。老头说，将他的母亲作为你的母亲带，将他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养，自食其力，了此身躯呀。公子说，自己过去只会读书，怎么养家糊口呢？老头就想出一个办法，说麻子原来不识字，死而复生居然会吟诗作文，宣扬出去来看的人会很多，办法就有了。公子按着去做，果然来看怪事的人很多。公子趁机引经据典，很有学问的样子。结果呀，就有人到他这里来读书了。公子能开馆教书，收入不错，足以养家。于是他借住在庙里，不再回家。家里人记得温饱，也就随他了。后来公子考了秀才，正好有个人要到四川去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托人带去给他父亲。公子的父亲见了信，觉得奇怪，但还是寄了旅费，让公子来见一见。公子来到了四川家里，父母见他完全是另一个人，不愿意认他。两个哥哥说他是冒牌的。公子细述以前家里的一应细节，父亲倒动了心，可是啊，母亲和两个哥哥执意要赶他走。父亲想，这样的话即使留下来，家里也是摆不平啊，只好偷偷给了他2000两银子，要他回山东去。从世俗现实来说，看来我们中国人看肉身重，待灵魂轻，再进一步则是只重衣冠不重人，连肉身都不重要了，灵魂更无价值。上面两个灵魂附错体的故事，让我们的司空见惯尖锐了一下。说起来，公子还是幸运的，到底附了个男身，不但可以骂老婆，还考了个秀才，有了功名。而那个不肯说出前身的男魂，因为附了女身，糟糕透顶。可见不管有没有灵魂，只要是女身，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就严重到辱及前世，还要每每垂泪到天明啊。吉小兰的这则笔记，女性或女权主义者可以拿去用，不过不妨看了下面一则笔记再说。清代大学者于越在《幼台仙馆笔记》里录了一个故事，说中牟县有兄弟俩同时病死，后来弟弟活了，却是哥哥的魂附体。弟弟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，要带丈夫回房间，丈夫认为不可以， 要去哥哥的房间，嫂子却挡住房门不让他进。附了哥哥的魂的弟弟只好搬到另外的地方住，先调养好病体再说。十多天后，弟弟觉得病好了，就兴冲冲地回家去了。不料老婆嫂子都避开了，这个附了哥哥魂的人呢，就只好出家做了和尚。上举三则笔记都太沉重了些，这里有个笑里藏道的，也是清朝人的梁公臣在《池上草堂笔记》里有一则笔记，说李二的老婆死了，托梦给李二，将自己转世投了牛胎，托生为母牛。如果李二还顾念夫妻情分，就把他买回家。李二于是按指点去买了这头母牛回来，养在家中后院。但是啊，这头母牛却常常跑出去，在大庭广众之中与邻居的公牛交配，李二也只好眼睁睁地瞧着。民间如此，官方怎么样呢？史中记载，大定十三年，尚书省奏，宛平县人张孝善有个儿子叫张和德，大定十二年三月里的一天得病死亡，不料晚上又活过来。活了的张和德说自己是梁乡人王建的儿子王喜儿，勘察后梁乡确有个王建，他的儿子王喜儿三年前就死了。官府于是让王建与张和德对质，发现张和德对王家的事知道的颇详细，看来是王喜儿借尸还魂，于是准备判张和德为王建的儿子，但事情超乎常理，于是层层上报到了金世宗，由最高统治者定夺。金世宗完颜雍的决定是，张和德判给王建，那么以后就会有人借这个判例作伪，用借尸还魂来搅乱人伦，因此将张和德判给张孝善才妥善。这让我不禁想起孔子的不与怪力乱神。我小时候啊，凭这一句话认为孔子真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，大了以后才懂得孔子因为社会的稳定才实用性的不与怪力乱神。论语里的孔子是有怪力乱神的事迹的，但孔子不与怪力乱神的实用态度最为肯定，敬鬼神而远之，话说的老老实实，未知生焉知死，虽然可商榷，但话说得很噎人。孔子家语里记载，子贡问孔子死了的人有知觉还是没有，孔子的学生里除了颜回，其他人常常刁难他们的老师，有时候甚至咄咄逼人。我们现在如果认为孔子的学生问起话来必然恭恭敬敬，实在是不理解春秋时代社会的混乱。孔子的几次称赞颜回，都透着对其他的学生的无奈而小有感慨。大概除了颜回，孔子的学生们与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，随便就可以拎出个流行问题难为一下老师。这可比1977年后考入大学的老三届，手上有一大把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的问题，问的老师心惊肉跳。子贡的这一问，显然是社会中怪力乱神多得不得了了，而孔子又不与怪力乱神，于是子贡换了个角度来敲打老师。孔子显然明白子贡的心计，就说呀，我要是说有呢，恐怕孝子贤孙们都去送死而妨害了生存，我要是说没有呢，恐怕长辈死了不孝子孙连埋都不肯埋了呀。你这个子贡想知道死人有没有知觉，这事儿啊不是现在最急的，你要真的想知道，你自己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子贡怎么反应没有记载，恐怕其他的学生幸灾乐祸的正向子贡起哄了吧。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好像还是孔子家语，也还是这个子贡。有一次将一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鲁国，因此啊，被鲁国人争相传颂夸奖，子贡一下子成了道德标兵。孔子听到了，吩咐学生说，子贡来了，你们挡住他，我从此不要见这个人。子贡听说了就慌了，跑过来见孔子。大概是学生们挡不住子贡，所以孔子见到子贡时还在生气，说道，子贡，你觉得你有钱是不是？子贡啊，是个商业人才，手头上很有点钱。孔子的周游列国，经济上子贡贡献不菲。鲁国明明有法律规定，鲁国人在外国若是做了奴隶，得到消息之后，国家出钱去把他赎回来。你子贡有钱，那没钱的鲁国人遇到老乡在外国做了奴隶怎么办？你的做法不是成了别人的道德负担了吗？孔子的脑筋很清晰，哪个学生我忘记了，问孔子，为什么古人规定父母去世，儿子要守三年的丧啊？孔子说，你应该庆幸有这么规定才是，父母死了，你不守丧，别人戳脊梁，那么你自己做人不就是很难了的吗？你悲痛过度，守丧超过了三年，你怎么求生计养家糊口啊？有三年的规定不是很方便吗？孔子死后，学生中只有子贡守丧超过三年，守了六年。以子贡这样的商业人才，现在的人不难明白六年是多大的损失。好像是曾参跑过来怪子贡不按老师生前的要求做，大有你子贡又犯从前赎人那种性质错误了。子贡说呀，老师生前讲过超出与不足都是失度，我觉得我对老师感情上的度是六年。屡次被孔子骂的子贡是孔子最好的学生，颜回是不是呢？我有点怀疑，尽管《论语》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夸奖。不过几个扯远了，我是说呀，我喜欢孔子的入世，入得很清晰，有智慧，含幽默，实实在在，不标榜。道家则总有点标榜的味道，从古到今不断的有人用道家来标榜自己，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。我曾经在《齐王》里写到过一个光头老头，满口道禅，捧起人来玄虚的不得了，其实啊是为了遮自己的面子。我在生活中碰到过不少这种人，还常常要来拍你的肩膀。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头老者蒙蔽了。不过后世的儒家使用道主义，当然会非常压制人的本能意识，尤其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，这必然会引起反弹。明清的读书人于是偏要来谈怪力乱神，清代的袁枚就将自己的一本笔记作品直接命名为《子不语》。我们也因此知道，其实说什么不要紧，而是为什么要这么说。还有篇幅，不妨再看看明清笔记中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梁功臣在《池上草堂笔记》里记了个故事，说衡水县有个妇人与某甲私通而杀了亲夫，死者的侄子告到县衙门里去，某甲贿赂验尸的仵作，当然结果是尸体无伤痕，于是某甲反告死者的侄子诬陷，这个侄子不服，上诉到巡案，巡案就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。邓公到了衡水县，查不出证据，搞不出名堂。晚上邓公思来想去，不觉已到三更时分，蜡烛光忽然暗了下来，阴风过后出现了一个鬼魂，跪在桌案前啜泣不止，似乎在说些什么。邓公当然心里惊惧，仔细看这个鬼魂，非常像白天查过的那具尸体。鬼魂的右耳洞垂下一条白链，邓公忽然醒悟，就大声说， 我会为你伸冤的。”鬼魂磕头拜谢就消失了，烛光于是重放光明。次日一早，邓公就找来衡水县县令和仵作再去验尸。衡水县令笑话邓公说：“都说邓公是个书呆子，看来真是这样啊！这个人做了10年官，家里竟没有积蓄，可知他的才干如何？像这种明明白白的案子，哪里是他这样的人可以办的呢？”话虽这样说，可是也不得不再去验一回尸体。到了停尸房，邓公命人检验尸体的右耳。仵作一听大惊失色，结果呢，从尸体的右耳中掏出有半斤重的棉絮。邓公对衡水县县令说：“这就是奸夫淫妇的作案手段。”妇人和某甲终于认罪。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，包公案、狄公案、三言二拍中都有过，只不过作案的手段有的是耳朵里钉钉子，有的是鼻子里钉钉子，还有的是头顶信门钉钉子，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作案手段。我要是个验尸官，免不了会先在这些经典位置找钉子。破案的路径差不多都是托梦，鬼魂显形，哈姆雷特也是这样，只不过凶手是往耳朵里倒毒药，简直是比较犯罪学的典型教材啊。你要是对这则笔记失望的话，不妨来看看纪晓岚的一则。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，总督唐直玉复审一件大案，已经定案了。这一夜唐直玉正在独坐，就听到外面有哭泣声，而且声音越来越近。唐直玉就叫婢女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婢女出去后惊叫，接着是身体倒地的声音。唐直玉打开窗一看，只见一个鬼跪在台阶下面，浑身是血。唐直玉大叫：“哪里来的鬼东西？”鬼磕头说：“杀我的人其实是谁谁谁，但是县官误判成另一个人，此冤一定要伸呐。”唐直玉听说是这样，心下明白，就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鬼也就消失了。次日，唐直玉登堂再审该案，传讯相关人士，发现大家说的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鞋子跟自己昨天见到的鬼穿的相同，于是主意笃定，改判凶手为鬼说的谁谁谁。原审的县令不服，唐直玉就是这样定案了。唐直玉手下的一个幕僚想不通，觉得这里一定有一个什么道理，于是私下请教唐直玉。唐直玉呢，也就说了昨晚所见所闻。幕僚听了也没说什么。隔了一夜，幕僚又来见唐直玉，问：“你见到的鬼是从哪里进来的呢？”唐直玉说：“见到时他就已经跪在台阶下了。”幕僚又问：“那你见到他从哪里消失的呢？”唐直玉说：“翻墙走的。”幕僚说：“鬼应该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呀，好像不应该翻墙离开吧。”唐直玉和幕僚到鬼翻墙头的地方去看，墙瓦没有裂痕，但是因为那天鬼来之前下过雨，结果两个人看到屋顶上有泥脚印直连到墙外头。幕僚说：“恐怕是囚犯买通轻功者装鬼吧。”唐直玉恍然，结果仍按原审县令的判决定下来，只是讳言其事，也不追究装鬼的人。200多年前的那个死囚可算是个心理学家、文化学者，洞悉人文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幕僚是个老实的怀疑论者，唐直玉则知错即改，通情达理。不过唐直玉的讳言其事也可解作他到底是读圣贤书出身，与怪力乱神到底有违形象啊。1997年5月，上海青浦。